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不仅仅是在这边有机会分享，很高兴的是能够看到一些多年未见的弟兄姊妹啊。不过大部分你们坐在这里我都不认识，但是我跟嘉森和他姊妹我们都是很熟的弟兄姊妹，从84年到89年，我们有将近五年的时间我们一起在 Cover City 一同的服侍，一同的聚会温哥哥跟高姐坐在后面这是我们多年熟悉的，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这是我们在主里面最喜乐的事情，也是能够在这里和很多新世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聚会，看见有那么多人的蒙恩，也是叫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谢感恩的事情。那今天早晨我的时间是可以到12点，是不是？好了，差不多有50分钟的时间。好到12点10分啊，好，谢谢你们那么多的恩典啊。好，今天早晨我们就是来分享，就是关乎主的留给我们的命令和使命这件事情那我想神的儿女们，我们对主的命令和使命这两件事情我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每一个主日当我们在这里擘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都在这里领受神对我们的爱我们也知道每一这个饼和杯是我们的主在最后被卖的那一页他所留给我们要我们去行的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是为着什么？为着纪念我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思想过其实到底是要纪念主呢还是为什么主要我们纪念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主要我们纪念他。我想我们是在这里交通不要害怕，不要以为我会放着陷阱线，不会的，我不会害你。我说我们在这里一同的思想，一同的交通，因为我想我们是交通因为我想我们这些的，我们要去思想主的话不仅仅是有人在这边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在主面前的领受，我想更是我们中间在交通的时候，因为我深深相信当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神的同在远远大过我们一个人在主面前的那个感受他有更大的恩典，因为他应许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的中间，他没有别的条件没有说你们两三个人在一起要怎么样，或者说你们两三个人在要符合什么什么什么条件，他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只要有两三个人奉什么主的名，他就与我们同在没有太多条件，所以我想我比较喜欢用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观点和大家在一起，所以呢我会有的时候会问一些你们的一些的问题，那我盼望你们能够也有一些的回应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看见神的灵会在我们的中间运行，教导我们众人不仅仅是我们在台上分享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交通里面，我也从很多弟兄姊妹的回应里面我也得到很多很多的供应不仅仅是一个人站在这里供应你们，是大家在这样的聚集中间彼此的什么供应。好，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命令是我们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天为我们留下来的，对吗？所以他在设立饼和杯的时候要我们纪念他，为什么要我们纪念他？对，因为我们是一个常常忘记的人刚才我们听了弟兄祷告说哇，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不常常想到你，这是事实这是事实。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容易忘记神的人，我们容易忘记神的恩典，甚至我们也容易忘记主所留给我们命令的人，所以主要我们什么纪念他不是说神说哎呦我有什么需要求你纪念我，不， 他是为着我们，希望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恩典，也不要忘记他所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他期待我们什么？常常借着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唱了很多关于爱的诗歌，我们都知道主的命令是什么。不过今天早晨我们可能或许要用另外一个眼光，我们来看到底主的命令是什么。好，荧幕上已经打出了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好不好？好，我们一同来读。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他既出去，耶稣就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并且要快快的荣耀他。小子们啊，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后来你们要找我，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好，下面还有，应该到35节。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第15章我们再读12和13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循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我们一起再来读一次34节，13章，约翰福音13章34节。好，我们再一起读来。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弟兄姊妹，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己亲口说的，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圣经熟悉一点的话，我们才知道，今天我们早晨姊妹也在这里引用了这一段的圣经。就在两天以前，就有一个文士来到耶稣的面前问说，夫子啊，请问诫命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那耶稣怎么回答他？诫命中最大的也是为最主要的是什么？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那我们知道这一个是什么？整个律法和先知的总纲，对不对？很重要的这一段圣经。那两天之后，在这样的一个晚宴，就是说晚餐的中间，耶稣就对他们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弟兄姊妹，那你有没有注意耶稣用了一个什么字来形容这个命令？新新吗？到底新还是不新？姊妹比较聪明，到底新不新？对，因为主耶稣说的是新的，肯定是新嘛，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要问了，既然是一条新命令，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新在哪里？耶稣说了，是一条新命令，没有错。那么既然是一条新命令，它肯定跟前面的命令有点什么？有点不大一样。不然的话，耶稣不会用新这个字嘛。那我们就要问了，到底这个命令新在哪里？ 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会看见耶稣为这一个命令啊，留下了一个什么？他留下一个榜样，他留下一个榜样。旧约里面说，你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要彼此相爱。但是，就是我们要遵守他许多的诫命、命令。可是在这里，他把这一个相爱有一个重新的定义。那这个定义就让我们看见，耶稣怎样爱我们，他也要我们怎样的什么？彼此的相爱。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里面，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啊！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可以讲说这个心字啊，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那弟兄姊妹，你在这里会发现主耶稣对着这些跟随他的人，然后呢给他们一个新的一个提升。他说，如今我不再称你们为我的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我的什么？为我的朋友了。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一位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主耶稣，把这些跟随他的人一下从一个层面提升到另外的一个层面去。神称我们为什么？朋友。那弟兄姊妹，朋友是什么意思？平起平坐，平等对待。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受造的。不要讲说罪了，就以受造来讲，我们就不可能和我们这位造我们的主来什么平起平坐的。既或我们不犯罪，我们都没有这个资格，对吗？那不要说我们犯罪堕落了，我们更是弃绝的，不认识神的，不要神的。但是神仍然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呼召我们，为我们成全了这一个救赎的恩典啊！最后又把我们提升，让我们和他做朋友。那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的关系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在这个神有很多很多的特点，他有很多不同的神性，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常常造成异端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我们所认识的神，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是一位什么？是三一真神。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些的教派，特别是耶和华见证人，他们是不相信什么三一神的。他们说三一神这个 Trinity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对不对？对不对？对的，圣经里面的确没有这个字，而 Trinity 这个字真的是人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从神的话里面，从圣经里面，我们读出了这个三一真神的启示，这个隐藏的奥秘。那么三一真神怎么样的去解释它呢？我不知道你们碰到福音朋友的时候，或是有弟兄姊妹来问你们的时候，关于三一真神你要怎么解释？我想请问看，你们有没有听过什么样的解释？你们听过什么样的解释？啊？大声点，没关系，没有对和错的啊，我们交通没有对和错的，是吗？哎 ，OK， 有水，有冰，有蒸汽，对不对？有三态，水的三态。
太阳光热。
太阳光热。我们有很多讲究，但你讲水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水的三态也不能够解释三一神， 因为它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它是冰，它就不可能是蒸汽，它也不可能是液态，不能同时存在的。但是我们三一神是什么？是同时存在的，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世界上所有的事情来讲。我曾经有一次在一个书上看到台湾有一个大学教授，我忘了姓沈，沈什么？沈君山还是谁？忘了，可能我这个名字可能记得不清楚了哈。他曾经写了一些小书子，讲到说三一神论的解释的错误。那这本书里面他写了100多个，他听见所有人解释三一真神的方式，每一个每一个他都讲出来，他说这每一个都有错，都是不对的。讲了这本书就发行了，这一书啊就得罪了很多的传道人，因为这些都是传道人用过的方法，都讲过的道理，都讲过的例子，结果没有一个是对的。结果大家就开始就很多人就问他了，说请问这位沈弟兄，既然我们所说的都是错的，那请你告诉我什么是对的。那沈弟兄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三一真神只要你一解释就错，只要你解释就错，是不能解释的。弟兄姊妹，你会发现的确今天在这个受造的中间，你很难用一个物质的东西来解释这个三一之神的奥秘，所以它是不能解释的，但是你却是可以接受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少看见这个信仰的本质，我们都认为如果能够解释得通，能够合理，我们才接受相信，对吗？但是信心常常有的时候是不需要解释的，它不一定要很合理的。请问做父母的爱不爱你的儿女？哎，你为什么爱他？为什么爱他？自己生的。所以中国有一句俗话，拉犁头的儿子还是什么？还是自己的好，有没有道理？哪有道理，一点都不道理，没道理的。就是他就是，这就是我的选择。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很难知道，其实信心就是一种什么？就是一种的接受，一种的选择。我们在这里，我相信我们都有呢。我们稍微岔出去一点，我们都学过数学吧？都学过数学，但我们知道数学是所有科学的根基，对不对？如果没有数学，几乎就没有科学。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数学是凭着信心建立的？我们在这里有没有数学博士？没有，最好有。为什么？你就可以问这些数学的博士，你就问他，请你告诉我，你能不能够证明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那这里有学过数学的吧？学过数学的有吧？好，那我就问你们了，因为我的数学不好，所以我正好请教你们了，你们能不能够证明一加一等于二？我告诉你，数学家一定告诉你，这是不能证明的，这就是公理，我们定下的规矩就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一共9个数字，然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再加一等于三，再加一等于四，然后呢，一共有10进位，对不对？加到了9之后，再下一个就是什么？就是10，就变成了2位数。你问他为什么？他说没有为什么，这是公理，我们定的规矩就是这样。我们再问有没有学电脑的？有没有学电脑？有没有学 software？ 有吧？那么电脑里面用怎么运算的？哎，电脑里面只有两个数字，对，零和一，那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好朋友。那么你在电脑里面，一加零等于多少？一啊，不对， 电脑里面一加零是多少？一零。零加一等于多少？零一。一加一等于多少？一一。零加零等于多少？零零。啊，这就是电脑数学。因为电脑只有零跟一两件事情，所以它可以用光，可以用电来什么处理。因为你们发现你们家里面所有的电器里面都有一个开关，有没有？那个开关上面是什么符号？一个零，一个一。其实不应该用一和零啊，只是因为我们只好讲一和零。但是呢，你会发现电脑数学就是这两个符号，它就是一开一关，所以电有一开有一关，光有什么一暗一面，所以它可以用电，可以用光这种很快的速度来处理这些又开又关又开又关，所以它为什么可以用作电脑？然后把这些换算换成什么数学，然后把我们平常的数学用电脑数学来把它展现出来。那么请问这个一加零这个数字在我们的数学里面就什么，就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的，对不对？那么请问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就是决定是这样的。那么弟兄姊妹，当我们来问很多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常常问为什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几乎不告诉。起初神创造天地，我告诉你这几个字里面没有一个告诉你为什么，他就告诉你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就什么，用信心就可以接受了。你既然可以用信心接受数学，而你现在靠着数学吃饭活着，那你为什么不能够凭着信心来领受神的话，让你得到永生呢？因为信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里来，当主耶稣来说到说，我这条一个新命令给你们，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就给了我们一个什么，一个榜样。我们刚刚讲说唱了一首诗歌，他不能救自己。其实在理哲学上根本就讲不通了，难道他不能吗？耶稣能不能救自己？我曾经想过一个问题，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很多人讥笑他，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什么下来，我们就什么，我们就相信你，你是神的儿子。哎，这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这些人都不是什么，都不相信的嘛。那么如果主耶稣真的从十字架下来了以后，那大家不是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了吗？那这样子不是就福音就传开了吗？旁边一个强盗说，你要救我们呢？啊，你还想说救我们呢？你连自己都救不了，你还想救我啊？如果你救了你自己，哎，你再来救我，我就相信你。因为这不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机会吗？那我要问大家了，请问耶稣能不能够从十字上上下来？能不能？他绝对能，在他的能力上他没有不能的，对不对？他是全能的神嘛，难道全能的神还有不能的事情吗？所以在文字上你很难解释到底他能还是不能，但是我们唱的诗歌说他什么，他不能，他不能啊！这个是在文字上我们的缺陷，没有办法用一个合适的文字来解释。我曾经就想过一件事情，我如果我是耶稣的话，我那天我很可能就会什么，我下来给你看看，然后我再上去，可不可以？可以啊，没有问题嘛，我就下来给你看，然后我再上去，对不对？这样子的话，我证明了我是神，同时我也可以什么，完成了救赎，不是一举两得吗？那为什么耶稣不下来呢？
不能下来，他如果那样做，没有根据父神的旨意的话，就
我告诉你，他如果真下来的话，没人敢定他十字架。是啊，他可以自己上去了。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十字架在所有的死的方法里面，十字架是唯一没有办法自己定自己十字架。你有没有办法定你自己十字架？有没有？你不能定你自己十字架。所以这样的死法是一定要别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神实在是很奇妙，就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都是谁给你的？都是别人给你。如果不是别人给的，那不叫十字架。好了，我们就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一件事情，耶稣就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榜样。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然后说什么？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不仅仅是遵守这些许多的诫命规条而已，神把这一个爱，耶稣把这一个爱提升到一个层面，在我们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三一真神，我们就看见三一神里面有一个叫做 The God of Relationship， 是一个关系的神。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注意，因为在国内都把关系搞坏了，对不对？国内就是有关系就没有关系，你如果没有关系，那你有就有关系了。但是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其实关系是神所造的，因为他们三一神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关系的神。所以有圣父、圣子、圣灵。圣父就说明我们跟他之间有生命的关系。耶稣基督和教会是什么关系？是新郎和新妇的关系。好了，那圣灵跟我们是什么关系？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就思想到，原来圣灵就是和我们什么？是朋友的关系。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机会接触到一些所谓讲到一些辅导方面的啊，讲到现在啊，我们有很多的教会注意到啊，这个家庭的事工，讲到婚姻，讲到亲子，那你会发现，不论我们讲这些的啊，这些的辅导的时候，我们都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和你的妻子、还儿女和你的儿女都要做什么？做朋友。你人生中最好的朋友应该是谁？应该是你的配偶，对吗？好了，我们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了。为什么很多人讲说我们一结了婚就进入了坟墓？婚姻是爱情的什么？坟墓。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在结婚之前都是什么？就是谈朋友嘛。结果我们结婚了以后就什么？就再也不谈朋友了。我们跟儿女之间关系为什么不好？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跟我们的儿女怎么样学习做朋友。我们没有时间讲婚姻，我们没有时间讲亲子教育，但是我们去思想一下，你会发现是不是这个样的原因。那现在我们讲我们怎么样跟我们的主做朋友，而且你会发现这一个朋友的关系是贯穿在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不论他是我们的圣父，不论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都和他有一个很亲密，一个什么？一个朋友的关系。你发现神对我们也是像他的朋友一样。所以父子生命的关系、婚姻奥秘的关系以及朋友的关系，就是这三一神创造里面今天我们的关系。所以人要为什么？为朋友舍命。那弟兄姊妹，当主把这样的命令交托给我们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彼此的相爱。而那个相爱的标准是什么？是为你的朋友
舍命。所以当耶稣在地上呼召门徒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怎么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舍己、十字架这个东西都连在一起的。舍命，就是你甘心乐意为你的朋友把你自己舍了，而且通常都是那些爱你的人把你什么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听见，哎呀，我的姊妹就是我这一生的十字架，你们听过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哎，有听过，感觉的确是这样啊。但是我们可以有一些的扭转，但是的确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让你最难处理的问题是什么？是这种亲密关系最难处理。弟兄姊妹，我们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容不容易相爱？天天在一起的呢，就很难。然后睡在一起的呢，是最难最难的，对吗？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其实这个就是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跟随主、遵行主命令一个最实际的一条路，就是我们怎样处理我们这些人际关系、婚姻关系、儿女关系、同工的关系。你会发现很奇怪，很多弟兄姊妹大家都很可爱，一同工起来就怎么样，你就发现他有很多很多不可爱的地方。这才是我们的挑战。弟兄姊妹，说实在来讲，我们每一个族来这边啊，领饼杯唱诗歌，哇，我们相爱，我们必相爱，其实不难的。真正的难的是什么？因为你在这里只需要3到4个小时，然后很容易就挂着一张什么羊皮来。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出去教会大门就把羊皮挂在那里走了，回去出去就变成一条狼。然后每次到了主日的时候怎么样，就把羊皮再穿起来。弟兄姊妹都非常非常的可爱。你有没有听到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很多儿女们讲，我最期待的是我的爸爸妈妈在礼拜天的时候那个样子，回到家里就怎么样，就不一样。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挑战。彼此相爱真的是要命，你们承认吗？啊，要命，要不要爱？我们通常都不爱了，所以可以离婚，可以什么断绝父子关系，我们可以怎么样教会分裂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就是今天我们所活在这个世界一个什么一个常见的一个什么景象。弟兄姊妹，这已经变成一种什么，这种分裂已经变成了一种什么，变成一种常态。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那耶稣留给我们的命令是叫我们什么？要彼此相爱。你如果读圣经，约翰福音从13、14、15、16、17到了17章最后主耶稣的祷告的时候，在耶稣的那个祷告里面，他所集中祷告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合一，对不对？中文翻译都翻得不是很清楚。合一的时候把不一样的合在一起，因为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观念说你们是什么？你们是一个饼一个杯，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统领一个约，我们都已经在一的里面了。而在以弗所书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竭力的保守在圣灵中的什么一，不是说你们要竭力的什么合二为一。所以我们现在的很辛苦，就是什么天天的是什么想合一合一合一。 对，不是合一啊，我们是什么？我们已经是一了。你如果不能够保守这个一，你就破坏了这个一，对吗？对，弟兄们，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啊。而耶稣给我们的命令什么？就是你宁可把命舍了，也要保守这个，保守这个一。弟兄们，我觉得这是主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吩咐，因为这是他最被卖的那一页里面他所看见的。当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知道，从十三章。耶稣第一次一起来就为他们什么？为他们洗脚。那在洗脚的过程里面，请问卖主的犹大在不在其中？在不在？在其中。可是当他把这个命令留下来的时候，犹大在不在其中？不在。为什么？耶稣知道他不可能遵守这个命令，所以给我们一个看见，你如果不在基督的里面，你不可能什么守住这个命令的。你如果不在这个义的里面，如果你不在这个身体的里面，你如果不在这个约的里面，你是守不住这个约的，守不住这个义的。但是神让我们在一个身体，在这样一个约里面，就让我们怎么样可以能够守住这个义。怎么样守？怎么样才可以守住这个一？是吧？舍命，把自己舍了，像耶稣基督一样，把他自己什么舍了？好，下面第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啊，这个中文的翻译又是让我们有一些的误区。三十五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那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只要有这个心就好了嘛，对不对？我们反正做不到嘛，但是我有心啊，对不对？你说我不爱弟兄吗？我爱呀。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他不可爱。对，你会发现，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若是这样的相爱，所以要有行动的，不是光有心就好的。若是你们真的这样相爱，众人就什么？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在这个命令的里面就已经包含了耶稣所留给教会的什么使命。我们还要再读一处的圣经，若是我们讲到使命，我们不能不读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好，我们读，好，已经打出来了，二十八章从十六节到最后，我们一同来读这一段的圣经。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在这个大使命的里面，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要往普天下什么去，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叫什么？叫去。圣经里面这两个字很重要，一个要什么？一个要来，一个要什么？要去。对，不能够光有来没有去，也不能够光去而不来。这是今年你们的 主题，对不对？很重要，要进到幔内，要什么？出到营外，一个要来，然后一个什么？要去。所以来和去在基督徒，在我们神儿女们的这个生命中是很重要的。这两个都必须看见它的重要性。所以你要有去有来，你才是一个什么？才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个使命的吩咐，主耶稣是在哪里给他的门徒的？啊，是在加利利。因为我们需要注意这些的特点啊，这些地点很重要。当耶稣复活向他的门徒显现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哪里？其实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复活的第一个晚上就和他的门徒怎么样显现，而那一个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其中。所以到了第二个主日晚上又再一次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一次显现是什么？多马在里面。而这一次主耶稣再一次跟这十二个门徒显现的时候在哪里？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山上。还有一次的显现是在什么？提比利亚的海边，有七个门徒在那里，对不对？好，我们看这些的地点其实都是非常的重要啊。那么为什么耶稣要在加利利那里把他们大老远的从耶路撒冷招到加利利，在他们约定的山上向他们什么显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山是在哪里，我自己想可能就是在什么，在变化山上，这是我的猜测啊，还没有根据。但是在那里耶稣再一次向他们显现，而且还有人什么疑惑，耶稣就对他们把这一个大使命就给了他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为什么耶稣要大老远的把他们从耶路撒冷招到加利利来，在那里把这个大使命给他们？我发现呢，耶稣是常常很会啊用这些教育工具的，他常常用食物，他常常就是在一边走路的时候，然后他就看见旁边有什么，然后就拿那些做什么，做例子，做比喻，讲给他的什么他的门徒听。那么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也是，他对彼得也是，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时间可以接碰到这些点，但是至少有一件事情你会发现，耶稣把他们带到加利利，你会发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耶稣在这两年到三年的服事中间，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哪里服事？都在家里。他很少去什么？他很少去耶路撒冷。他什么时候去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去耶路撒冷。而他每一次到耶路撒冷，他都遭遇到什么？都遭遇到别人的质问，都遭遇到别人的拒绝，都遭遇到这些人对他的什么的窥探。所以他就往哪里去？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家里。在我们的圣徒诗歌里面有首歌叫什么？叫做小加利利，有没有？那首诗歌就说，主啊，你当日怎样在加利利行走，但愿你今天走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我们的心像一个什么？像一个小加利利。弟兄姊妹，我们要担小心，有的时候我们的心会变成什么？耶路撒冷。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落在宗教的里面，但是落在一个什么？落在一个需要的里面。我们需要这位神，需要这位耶稣行走在我们的中间。他把门徒带到加利去，把这个使命给他的门徒，就让他们看见，说我怎样服侍了这一代的人，你们也要什么？照我的样子去什么？去服侍。所以把福音什么？传给那些需要的人。 所以真耶稣就是把门徒招到加利利那里去。为什么要到提比利亚海边呢？你会发现提比利亚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在另外一段的圣经非常的类似。哪一段圣经？我不需要你讲几章几节啊，你就告诉我类似的经文记载在哪里。就是耶稣怎样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场景。而在提比利亚海边那一次的显现，就是耶稣非常有技巧的用了一个他怎样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那个场景，再一次的来什么呼召这一个软弱的彼得。你会发现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家，他不但说话，他也用声音，他也像我们一样用什么 projector 用看的，他把一个实际的场景再一次的摆在什么彼得的面前，再一次呼召彼得。耶稣知道不知道这些门徒的软弱，知道吗？你去读我们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耶稣把这个命令给了他们，接下来耶稣就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哎，有什么问题？如果你是公司的大老板，你现在要退休了，你要把这个 CEO 交给一个人，你会交给什么人？将来以后这个人要帮助你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让你这个公司的这个事业以后可以持续到永远的，你会把你的公司交给什么人？他如果三次都不相信你的品牌，也不相信你这个你所做出来这些 production， 请问你会把你的 CEO 位置让给他吗？不会，肯定不会，对不对？但是耶稣把他整个天国的福音这么大的一个使命交给谁？交给这三次不认他的人呢？请问到底耶稣有没有信心啊？我常常在问，其实耶稣对我的信心比我对他的信心怎么样还要大。他在拯救我之前，他知道不知道我会软弱，他知道不知道我会失败。我现在告诉你一个秘密，为什么我会名字叫彼得 Peter， 为什么我叫 Peter Wu？ 不是说我有像 Peter 一样那么大野心变成教会的柱石，我的思想倒不是那样，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跟什么跟彼得很像，三次不认。但是讲起话来又什么很会吹牛讲大话，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会什么很多的失败。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信心，他把他的教会就建立在这样软弱又失败的人。请问他对彼得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我再说，那么请问今天他对你有没有信心？这就是叫我们可以在软弱失败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站起来跟随他的原因。能够叫我们走到底的是谁？是神，不是我们。不在乎我们做了什么，不在乎我们为他成就了什么，乃在乎我们愿不愿意在这条路上一直的跟随。既然他的爱是不离不弃，刚才我们在祷告里面，你好几个弟兄姊妹谈到，哇，我们感谢你不离不弃的爱。但是问题是，我们的跟随有没有不离不弃？弟兄姊妹，要不要不离不弃的跟随他？爱主的时候要不要跟随？你如果今天不觉得爱主，你要不要跟随？ 你觉得你今天很刚强，要不要跟随？但是今天你很软弱了，你要不要跟随？照样跟随。有的人不在乎我们，在乎那个为我们成全的神。所以当我们出去要完成他使命的时候，他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什么赐给我了。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权柄。如果今天你走在路上开车，看见，对不起啊，我说这个话没有贬义的意思啊，看见一个胖胖胖胖的人，可能是一个妇女啊，走路都走不动，走起路来就这样。但是问题是他穿着一个警察的制服，然后看你开车过来了，他的手怎么请问你要不要停车？要不要停车？为什么要停车？因为他有权柄，对吗？那你可不可以讲说，你这么胖你还能管我？你到底知道多少？然后呢，我调查你的身家家事，你说不定又是酗酒啊，一大堆毛病，对不对？你能够保证今天在外面穿着制服的警察个个都是好人吗？都是有这个道德水准的人吗？他凭什么可以管你？你问他凭什么？凭着那个政府所给他的什么权柄？那个权柄哪里来的？是你给他的。那个政府市长是谁选的？市长是谁选的？是你选的啊。那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从哪里来？都从神。好，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权柄。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去传福音，不要太在乎你今天感觉怎么样，你只要把你所知道的告诉他。这就是什么？耶稣已经把这个权柄都什么赐给了我们，所以你们去，那个意思是什么？既然权柄在我的手上，我也把今天把这个权柄什么交给你，你们去，你们去传扬。最后有一点的时间，我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负担。92年主就带我到了底特律去，在底特律那边开始一个聚会。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我们大概只有大人孩子大概只有40几个人，但是主很恩待我们，所以那时候有很多的新移民来。我们知道在底特律那边都是什么，就是三大汽车嘛。那个底特律叫做 The Capital of the Motor， 汽车首都。那三大汽车都在的那个总部都在底特律，所以那个时候的汽车市场还挺好啊。所以呢，很多很多的这个学机械的啦，学电子的啦，学这个电脑的啦，都可以在那边找到很好的工作。所以就很多很多的人移民进来，那我们开始就在那里啊做福音的工作，主就很恩待我们。然后一直到了2008年的时候，我们大人孩子加起来已经超过400人聚会简单。后来我们也经过很多事情，我就很快的介绍。但是到了2008年了以后怎么样？汽车工业不行了，然后我们的主日大人从250个人一下就掉到什么？一年之内就掉到150个家庭，就在那一年里面就搬家，几乎每个礼拜都在开欢送会，不是找工作到别的地方去的，就什么就是海归的。我们教会在上海就有将近20几家，我们可以在上海开一个什么那个小组。我们知道这个 Volvo 这个车子不是被中国买去了吗？那 Volvo这个公司里面那个技术总监是 vice person， 他的副总裁，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些都是人才啊，通通都走了啊。感谢主，我们慢慢现在又恢复了，我们的聚会又开始慢慢差不多回到200人。那在这样的一个档头里面，我却选择退休。 62岁，那么早退休干什么？我的一个负担就是什么？就是为着福音的广播。在中国教会的30年，90年，20世纪的30年代，在中国教会里面就已经开始有一个的运动，或者说有一个感动，从耶稣家庭就有开始，就是有一个什么，就是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在十几年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的人开始回应神的这个呼召，他们就说包括什么福音片传会，西北灵工团，有一些的弟兄姊妹就开始把福音往西走。那当时他们都是走路去的，不是走路去的，走了上好几个月到一年的时间才走到了新疆。那他们就想从塔什那个地方穿过中国的边界进到中亚，可是正好新中国开始，所以呢他们的这一个福音的工作就什么就停在那。那在过去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在中国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让中国教会有一个什么，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复兴。在49年新中国转换的这个过程中，当时1949年的时候，估计大概全中国将近300万个基督徒。那个是已经西国的宣教士在中国宣教已经超过100多年，大概有300多个基督徒的国。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过去这50年到60年中间，你知道教会现在中国教会的基督徒人数有多少？按照去年国务院的统计，他们已经估计了什么？有1.04亿。你看神做的工作，对不对？然后现在神又祝福我们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怎么富强起来，在各方面经济军事各方面都开始有了一个什么一个提升。如果你注意看国内的消息的时候，现在有很多两个大消息比较多的，一个就是什么经济的成长，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军事的成长。哇，那个飞机，那个现代化的飞机啊，什么直升机啦，什么战斗机啦，运输机啦，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航空母舰呐，一个一个都开始建立起来了。但弟兄姊妹，当你回顾到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从第15世纪、16世纪开始，神就已经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当哪一个国家起来的时候，那个国家通常都是什么？都是宣教士到各地传福音最多的国家。19世纪、20世纪，那时候最强的国家是什么？英国。那你就说，在那个时候，宣教士最多的是什么？是英国人。马里逊、米连，后来的这个戴德森，他们都是什么？都是英国人。在他的同工中间，最有名的就是什么？剑桥七姐，对不对？都是英国人。到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最强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是美国。但是在那一个时代里面，宣教士最多的是哪一个国家？也是美国。今天中国开始什么崛起了？那么请问，应该是哪一个国家的宣教士最多？应该啊。但是现在中国宣教士呢还是不够。可是你知道现在宣教士最多的国家是哪一个国家？韩国。但是韩国人，很多的韩国弟兄姊妹对中国的教会，他们有一个负担，他们的负担是什么？我们要传福音给你们，我们要为你们祷告，希望你们传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福音的担子，这一个普世宣教的担子，今天应该在什么？应该在我们中国教会的身上。 我再告诉你一个例子，对不起，我要多花一点时间，可以吗？1998年，当我在国内旅行的时候，我就看见一份晚报，在那个晚报里面有一个经济版，那个经济版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在中国现在他们怎样要来做经济的推广，建立经济。所以在中国设立了5个经济区，我相信很多从国内来的人都知道，北边包括天津、辽宁和北京这一带，这是北方的工的这个经济区。然后呢，在长江三角洲是东部经济区，南方珠江三角洲包括香港这些在那里是什么？是南方经济区。然后在重庆跟这个成都这一带是什么？西部经济区。然后中间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武汉经济区。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中国的高铁就根据这5个经济区来建造，对不对？把它连起来了。然后他们想说在这一个高速铁路的左右200公里都要成为带动这个地方的什么所有的经济、农业、工业都要带动。所以他在这里把这个画了一个这个高速的铁路网了以后，然后呢左右200公里都画了一个，然后他用一个金色的这个颜色把它打出来，然后上面就写了一个大标题：中国意志金色十字。那请问如果你看到这个，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见一个十字架，对不对？在这个每一个经济区的里面，每一个经济区都告诉我们说他们要投资多少，他们的回收有多少，都讲了。那我后来发现在他这个右边西部经济区开发里面，他写的那个经济区的时候，他里面列了一个的预算，这一个预算就是要从西部经济区他们要开发一条高速公路和铁路，而且这一个的预算和其他的预算都不一样，其他的预算都是用人民币，唯有这一个预算是用什么？美金，而且是4000多亿的美金，还要打开一条现代思路。弟兄姊妹，那代表什么意义？你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降生在罗马时代？在罗马，除了他的政治军事很强之外，他有一个和历代都不一样的东西是什么？是他的公路。所以我们今天才有一句：条条道路通。这是罗马来治理当时他整个国度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那么今天你会看见这一条思路打开，要从重庆穿过这条一直到什么？到土耳其。代表什么意义？中国富强，教会复兴，思路要打开。听懂没？这代表什么？代表这是今天主对中国教会的一个什么一个呼召，一个使命的呼召。而这一条道路我可以告诉你，正好是1040这个窗户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条道路，贯穿整个1040的 window。 你们有没有听过1040 window？ 1040 window 你们听过没有？1040 window 乃是告诉我们说，在地球的这个北纬10度到40度中间，这一个1040 window 是在整个人类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地方，但是也是什么？也是异教最多的地方，也是信主人数什么最低的地方。里面都是佛教国家、回教国家、异教国家。这是一个有福音感觉的人说，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要这个。你就会发现，当我们要把福音带回耶路撒冷，你必须要穿过这个什么1040的 window。 那么你就知道了，今天神兴起中国的教会，神兴起这个国家，把福音交在你我的手上， 兄弟们，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不能没有感觉的，我们不能只是在这里说哇，我感谢你啊，让我平安喜乐而已。我们不仅要遵守主的命令，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使命的意识在我们的里面，而在这个命令的里面就已经把使命就包含在其中了。所以兄弟们，我们不能只是住在这里啊。所以你会发现今天中国人遍传在各地，对不对？有人说只要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只要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但是我听到另外一个牧师讲得很好，李秀全李牧师，他说我们应该让说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基督徒在流汗传福音，有月亮的地方就应该有中国基督徒在那里什么流泪的祷告。弟兄姊妹，今天神恩待我们，给我们这么多的机会，神把你们从这个从我们的国家带到这个地方，不仅仅是为着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而已。神其实已经赋予了我们一个使命，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也好，今天这个使命已经在你在我的身上。我们要起来，我们要起来，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一面遵守他的命令，但是一面我们不能够忘记今天神在这一个时代给中国教会的使命，其实已经把一个最好的策略已经给了中国了。今天你到全世界各地，你都可以看见什么？中国人的一个特产。因为中国有一个特点，今天不管你到全世界各地，你都会发现有一个中国的东西一定在那里。什么东西？啊？已经，我刚才已经有听人说了，什么？餐馆嘛。弟兄们，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传福音最好的一个 strategy？ 如果今天教会的发展能够向中国人开餐馆的话，我告诉你，今天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为什么可以开餐馆，而我们却不能去建立教会呢？所以现在有餐服嘛，就是因为他们看见这个。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中国餐馆都变成教会的话，我告诉你，福音已经传遍全世界。而且这些人不请自来，对不对？只要你一开门就有人进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现今主给予我们的机会，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不仅仅把命令留给我们，也把什么？也把使命给了我们。而今天中国的教会我们已经承担了，不管你认识不认识，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也罢，你不喜欢也罢，我告诉你，这一个命令和使命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能够逃避。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起来。我们只说对主讲，主啊，我在这里。不要太在乎你的软弱，不要再太乎你自己，只要定睛看那个招你的主，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招你，他绝对不会无缘无故的爱你。这个爱有命令，也有什么？也有使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匍匐在你的面前，你不是不能救你的自己，好像你更多的是不肯救你的自己，因为你爱父神所爱的，就是我们这些受造的人。所以你为爱地上属地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并且舍掉你的自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个救赎的恩。让我们今天在主的里面，我们都领受了这样的大爱。但是我们只是仰望你，让我们不仅仅沉浸在这个爱的享受中，就让我们更多能够看见这个爱里面所带给我们的命令和给我们的使命。 就让这个爱不仅在我们的口舌上，更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行动里。所以我们承认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不过是尘土，但是我们若交在你的手中，你就可以使用软弱的人来成就巨大的事。因为你说了，你所做的事属你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更大的事。所以我们就是谦卑的伏在你的面前，所以我们就是对你说，主，我们在这里，我们求你来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事业里，就你都使用我们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爱的使徒，把你的命令能够实践出来，好让你的使命能够得以完成，预备迎接你再来的时刻。求主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百姓。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对不起，弟兄姊妹，多用了你们十分钟的时间。